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里是三楼的胡聊会议室，我是老段，今天带来一位我的好朋友，这期节目的嘉宾橙子，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橙子。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自由职业这个话题。
嗯，
因为为什么要开启这个话题啊？首先，我们现在都是有个共性啊，都是自由职业者。
嗯，
然后呢，我们也都上过班儿，对吧？那上班之后切换到自由职业，然后呢，又可能又上过一次班了，然后又切换，反复这样去，又上班又切换到自由职业，可能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跟大家交流的一些心得和一些体会。我觉得今天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要聊的一些点。那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由橙子给大家先做个自我介绍，便于大家去了解你。
好的，大家好。嗯，在这之前我已经工作了能有11年左右吧，然后一直是在北京从事商业地产相关的工作。
嗯，
然后曾经也是在地产行业叱咤风云吧。
真的吗？
因为曾经地产行业是很好的。
嗯，
在我刚入行的时候，然后也见识到了很多厉害的项目，然后除了北京以外，其实也做了很多其他地区的，比如说南方啊、上海啊、然后成都啊、武汉啊之类的项目。紧接着就经历了市场的泡沫
啊，明白
一些情况，然后导致这个行业慢慢的就变得不是那么的好了。那在这中间呢，我的年龄也随之变大了，发现以前自己从20多岁精力满满的状态，正好也配合着市场上升的状态，但是到了30的时候发现个人精力也确实卷不动了，然后包括走到了一个企业的中层往上的话，经历了很多这个与人为相关、与人际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战队问题啊，或者是除了本职工作业务以外的问题。
嗯，好像这种地产啊，传统这种行业，这种战队的问题、这种内斗什么的，好像更猛烈一些吧。
嗯，是，就是当时还是确实蛮激烈的。
嗯，
血雨腥风的厮杀吧。
嗯，
对，所以一是身体跟不上了，然后二是脑力觉得特别的消耗，所以为什么从这个行业里走出来，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原因就是有一天中午的时候我正在上班，然后突然在想，我还要再等30-40年才能够退休，那我就可能一直要经历这样的情况，那我的人生从早到晚就一直要经历这个事情吗？
刚刚你说这个在上班期间、地产期间啊，这个工作期间，除了这些内斗以外，这些比较耗费心思的这些东西以外，还有哪些是你觉得有点不想干这些事儿了的，或者是比较力不从心的一些点？说加班多还是怎么样？
其实加班还好。
嗯，
我是之前我还是对工作是保有热情的一个人，但是后来我会发现，随着这个市场变得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嗯，
你的工作再专业都没有用。
哦，
我觉得你应该也有这种感受，就是你设计的东西再专业，
嗯，
也不代表你会被认可
啊。对，那肯定。哦，因为可能项目这些东西它有些是客观理性的，
嗯，
比如地产啊，它是财经啊，就是所谓的行业地产啊，整个这个 GDP 什么的，
嗯，
它是客观的，这些东西会占一部分。设计这东西，因为它是一个文化类的东西，文无第一，大家都知道，所以有些时候你说这一点太对了，就是我们做很多东西，大部分情况下99%以上的东西，你的 research、 你的想法、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都会成为一些概念稿、飞机稿。因为我见过一些特别厉害的设计师，他的真正对外的一些成品、一些作品不如他在其他网站上放的他的飞机稿多，所以这确实是非常有感触啊。补充一下。
嗯， 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近几年，
嗯，
大家的审美在降级。
啊，没错。
那对于我做商业地产，其实什么是商业地产？就是购物中心。
哦，
嗯，那如果说在北京的话，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朝北朝阳大悦城、西单大悦城、和盛汇这样的，就我
长宁天街什么的。
对对对对，然后包括什么国贸等等一系列的。
嗯，
都我们会想回想到，其实在5年以前吧，5-6年以前，这些购物中心里还是会有大型的商展活动， 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印象，有一些什么哆啦 A 梦的一些大型 IP 的活动，
啊、就快闪电什么的、
嗯、
啊，有，
或者是可以做很大规模的有艺术相关设置的这样的装置的这样的活动。
嗯，
但是随着这个市场情况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至少在北京你是会很少看到这种大型 IP 活动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甲方本身资金不够，
嗯
嗯，那就导致了可能以前我会做一个很漂亮的展，但现在我的活动变成了我要卖鸡蛋，要送鸡蛋。
嗯，哎，所以你之前的在地产工作主要是可以让这个这个区域这个商业地产这个所谓的呈现的方式更有商业价值，对吧？
对，
我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对、
嗯，
主要是做一些活动落地的、嗯，然后可以做一些推广类的，
哦、
让吸引更多的人可以来。
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些，其实就是你做在地产市场部所主要的工作的一些内容，对吧？
嗯、可以简单这么理解。
所以就是接触的一般都是这些。
对。
不过确实，貌似这几年确实是很少见到这样的，都是好像一些小的店铺想做一些这种快闪店，或者是想做一些概念，他会自发的去找投资，然后再跟商场或者是一些区域去联合做活动、
嗯、
而不是说由这个地产自发的去找一些这种招商或者一些展或者一些文化类的展出了。
对，然后包括像以前你会看到很多大型的落地装置是我们不是为了盈利而目的的、
嗯、
只是为了一些装饰，对，然后可以吸引人来。但现在你可以看到有一些购物中心的中厅有一些营销活动，
嗯，
然后他可能卖一个什么玩具 IP， 但是实际上它都是一个营销性的行为，而不是为了做它的这个怎么说宣传推广吧，或者形象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嗯，
所以慢慢我就会觉得我的工作没有那么大的价值。
哎，还真是。嗯，听到这些前因后果，我发现确实。那之后呢？这之后，好像是又开始做自由职业了吧？啊，
对。
像你的自由职业是怎么开始的？嗯，
我说实话，一开始做自由职业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想法的。在办公室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办公室它完全的束缚了我。我相信很多人也会这样觉得，如果我今天不上班了，我有太多的事情想要做。然后大家甚至会去畅想说我退休以后要去做很多事情。
是，
我也如此，所以一拍脑门就离职了。离职了之后，我就会在想，那我实际上想做什么呢？
嗯，对啊，嗯，
其实没有答案。其实我突然间发现最可悲的事情是我没有什么想做的。
嗯，
我以为这个办公室它束缚了我的自由，但是真正的我在这个办公室已经机械的工作了11年左右的时候，我离开的那一刻，我已经不知道我在擅长什么，或者是我真正的喜欢什么了。
嗯，那会不会有很大的落差呀？因为本以为自己叱咤风云这么多年，然后有很多的经验啊、积累啊什么的。当然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出来想做自由职业，他们更多的不是说要真正实际意义上的干一个什么事儿，而是说利用自己的一些资源啊，一些经验啊，再找一些同好的人，他们可能负责别的，然后再去创业啊，这也算是一种自由职业的另外一个偏向嘛，他不是说自己做一个什么开小饭馆，或者这不是这一挂的。那你当时没有想着往这个方面去找一找吗？嗯
嗯，当时也有，说实话也有一些朋友来找我，包括也提到过说开餐馆，然后包括还有朋友说开酒吧之类的。
嗯，
但是我都觉得那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嗯，
就如果我们已经从单位出来了，肯定不是为了金钱而
是为了梦想，
对，
为了理想。
如果是为了金钱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再继续呢？对不
对？
对，
个人价值的实现。
对，
啊，
但是让我最痛苦的是，突然间不知道我的个人价值是什么。我突然间发现好多东西还是以金钱为驱动力的。比如说，当别人来找我说我们合作什么的时候，我本能的还会去想说这个东西的盈利是多少，是否是比我工作的时候会更盈利，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为什么又要每天的去盯在一个餐馆里？
所以这个11年的工作经验还是会让你有一些惯性的啊，
是的，
会考虑这些。我觉得这也没有问题，放在现在的这个年代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就是你跟跟人家谈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前置倒好是一个好事儿。然后呢？然后那这些为什么你会拒绝，或者是说没有考虑？
我觉得还是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真正喜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个卡点，就是觉得那我已经做自由职业了，那我一定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然后
先把自由这件事情先解决，
贯彻到底。对，我不能为了就是我不喜欢的事情，然后干着所谓的自由的事情，那又不是我想做的，那这完全就不符合我的逻辑。那我一定首先让我这个人感受到快乐，然后我很愿意持续去做的，我保有热情的事情。然后通过这件事情，我可以让我自己变现，或者让我自己能够生存，这是我最开始想的。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去寻找，或者我在问我自己，因为但是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有做自己的这个占卜啊，做一些咨询啊等等之类的，都是跟情感相关的，因为我觉得那是我擅长的。但除此之外，我发现我不知道我是被市场裹挟，还是说被原生家庭的裹挟，我在30多岁左右的年纪，我找不到我自己喜欢和擅长。有一天晚上，我突然间想到，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画画，非常喜欢，但是我父母是完全的禁止，因为他们觉得画画是影响学习的。从此之后我就觉得我喜欢这件事情是错误的。就是我不能喜欢和我本职要做的，就是不符合我利益相关的事情。那这导致了可能我用了上毕业之后用了11年一直也在做的，为了利益，或者说为了我能够去更高的职位，或者我去更好的行业，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当时能选择进入房地产，也是这样的，完全都是以利益性出发的去做这些选择。到了这个节点，我觉得我要开始为我自己选择的时候，最可悲的是我已经不知道我喜欢什么。然后我在想，那难道我还又喜欢画画吗？我真的去找了一个画室，坐在那儿拿起画。
你是去学了是吧？专门为了这事儿去学。
对，我去找了一个画室，它是可以就是教你，就是成人的那种吧，去体验。我还买了10节课。我发现我坐在那儿也完全沉静不下来，我找不到我小的时候非常痴迷于这件事的感受。
对对，这种就是曾经那些憧憬啊、向往啊、热爱过去了就算过去了。
对
啊，你很难拿起来。你就说句那啥的，就是现在有钱了，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奥特曼，现在有钱了，你让我在超市里边看到了，我看到了也就看到了，我现在也有钱买它，但是过去就过去了。虽然这个不恰当，跟你那个理想看似我这有点太傻了，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我特别能感受到这种感觉。
就像有一些人说，如果我有钱，或者是如果我有假期，如果我退休了，我要去冲浪，我要去滑雪，因为我听过我身边很多人这样说。
是。
然后还有人跟我说我要去钓鱼，因为他们觉得钓鱼要去一个，当然我不懂啊，海钓就是怎样给我描述，但是因为现在我没有时间。我真的特别想跟大家说，如果你现在还有这么想去做的事情，就马上去做吧，因为你喜欢的那个喜欢的感觉会突然间就逝去掉的。就像我今天想吃一个蛋糕，我今天晚上特别想吃，我控制住了我没吃，我第二天早上我点了这个蛋糕放在那儿，我根本就不想吃了，那个感觉我已经找不到了。
对，就是趁着年轻还没有到那个岁数，当你有一些欲望想满足的时候，就要及时满足。
对，如果你能够去满足自己，那你就马上的去满足自己，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做的事情。
我记得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好像你正在有一个小店铺在做塔罗啊这一块。
对，
之后可能就没太更新你的状况了。
之后我又去工作了一年，
上班了。所以你这个自由职业也没有多久啊，就是
没有
顺带着自己探索内心，然后把这个占卜啊这一块，我觉得你是，我估计你也是有私心的，因为自己本身也需要，然后也把这块当做了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一个 小事业吧，小爱好吧。
嗯，
之后为什么这没继续持续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完全做这事儿，又去上班了呢？
上班，我说实话，是因为我觉得我擅长，就是那是一个我真正擅长，而且我觉得我在那个赛道上可以卷其他人。
哦，是吗？
但是做占卜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更多的是我自己最开始想探究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最开始是不信的，我是想明白它的逻辑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有一些结果，他们到底是因为这些人有一些话术，还是说他们去巧妙地运用了我的心理，还是说他真的能够沾到什么，我是抱着这样的疑问去学了这个东西。
哦，你这跟我身边从事这领域的还不一样，他们不会是说这种一开始先不信然后最后又信了的，他们是一开始就信。
首先我是相信一些玄学的事件，因为我本身也经历过、
嗯、
但是对于这个方式我是持一些态度的、
嗯、
包括其实一些宗教也是他所说的东西、
哦、
我都希望去可以验证，而不是说我盲目的去因为我看到了这个现象而相信了别人告诉我的一个术法。
嗯，
所以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才去学的。然后做占卜的这件事情我为什么没有那么的痴迷，是因为在我接触了或者说我目前的了解当中，我觉得那只是一个象而已，那只是一种可能性。
嗯，
那是万千种可能性当中的一种，只是被别人说中了而已。我不希望用我的嘴把这个可能性这么定死的告诉你就是他了。
嗯，很抽象。
就当我说出来的那一刻、嗯、当你认为我算准的那一刻、
嗯、
只是因为我们在一个概率事件里边你抽到了这一个球而已。
嗯，
可能大概率这个里边有很多种颜色的这个球，所以你拿到了这个球，但是我不希望是我来做你给你做的这个决定。所谓现在很多人说我不想参与你的因果、
嗯、
所以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没有再往占卜的这个赛道上去往深入了走，又回到了我我认为哎，我可以落地的，我还算是蛮专业的，而且我觉得我是可以能做的很精彩的工作，结果这个工作真的是给我干恶心了，给我干的彻底、
嗯、
今生今世都不想再做一个打工人了、
嗯，又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能理解你干这件事情，这个领域你是比较驾轻就熟的，因为毕竟之前干了十多年，然后呢又有这么一个机会能让你做自己之前有过经历的有过经验的这么一个应该你去选择这个工作应该算是很谨慎了，要不你也不会自由职业之后又去上班。那为什么是你心境有什么区别吗？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这样的，就是以前我的工作相当于地产行业里的大厂，都是集团性质的，比较好的优秀的
规范
的这样企业。但是最后我去的这一间呢，它是一个私人的，
嗯，
然后老板是一个没有这方面经验的老板。虽然我可以直接对老板，但是相当于他在这方面是一个小白。
嗯，
然而当我进入到这家公司的时候，我真正的感受到我所有的专业只是为了证明我就是一个牛马，是我不能够用我的专业去说服一个完全不懂行的老板。我发现我其实一无是处，对于权力，对于他是我的老板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辩驳。
嗯，
我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坑，我也没有办法。
那你觉得这是你的性格使然的方向的结果，还是说你在一开始客观的就跟他没有谈好这个职责和这种，因为原则上比如说啊，你看我举个例子，我要想做一饭馆，我有钱，我也挑好地段了，那我一定要找一个在这个领域非常有经验的人。那遇到这方面需要有他经验的事情的这种决策的层面，我一定要听他的。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正常的吧。那他叫你过去，你又是一个我想他肯定给你的 title 啊和什么的，因为能面对老板嘛，那他为什么没有听你的？这是模块出了问题，还是说你觉得你在沟通过程中可能是不是还没有一些性格方面发挥的一些点？因为我觉得你不应该那么
是
沮丧啊。
是这样的
对吧，
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啊，就我的老板是一个很任性的二代
啊，
所以他有很多
能做这个领域的我觉得都有点
对，然后他会有很多的朋友，外行的哥们儿，所以他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本能的他不去信任他招的人，他信任的是他的哥们儿，他的朋友。你不知道今天晚上他跟谁喝了酒，别人又给了他什么点子，可能那就推翻了我们之前所谈的。
这那你就不要沮丧了，我觉得这不是你的问题，是你这个没看好这个项目。
是不？实际上我不是因为他而沮丧的，我沮丧的原因是我发现如果我还在给别人打工，不管这个老板他是懂我的还是不懂我的，我永远都在受制于人，我永远不可能去发挥到我自己的价值。即便是这个老板他很懂你，你也是在辅助他去发挥他的价值。所以是通过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要跳出这种模式。
所以那一刻你就会觉得你就会下定决心说我就适合当老板，我不应该再当牛马了。所以你花了这么长时间只是验证了自己不适合上班当牛马，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我觉得我在那一刻觉得至少我觉得之前我的工作是很值得的，是很精彩的。如果现在让我重新选择，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应该还是会正常的去企业上班。
对，
因为那也是一段很精彩的经历，只是到了三十这个年龄节点，包括我觉得我的身体确实也跟不上，也卷不动了。所以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是否要去为我自己做点什么，哪怕就像我可能只能影响200个人来看我的内容，那也是我的价值。
这个已经不少了。因为其实有一本书叫1000个铁粉嘛。其实这个如果你想你做一件事情你有1000个铁粉，你非常成功了。你想想你能做到有1000个，就是我说到我们播客啊，我有两个播客都接近50000粉，还有一些其他的算不算吧，全网得有30-40万粉，我都找不到1000个铁粉。
怎么可能？
没有。
铁粉快留言。
什么叫铁粉？
快告诉他。
就是什么叫铁粉，就真的是你在做，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你。咱们先不说支持你这个人，喜欢这个人，然后愿意为你付出时间，咱就还不说愿不愿意为你付钱这个东西哈。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所以又回到刚刚你说的，我认为啊，有些人这个、刚刚那不是玩笑话，就是有些人天生是就是适合当老板的。啊，但是呢不要去，就是我觉得你那句话也说得非常好，就是曾经这些宝贵的经历经验这绝对是不后悔的。你没发现现在很多的90后啊，不说很多90后吧，因为现在90后也岁数不小了。
对。
咱就说00后，他们的那些观察，他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东西，那些时代的一些高科技的东西，他们生来就有 AI 这些东西，他们就是比我们强啊。那他们上来就有一些傲骨的精神，这傲骨是非常褒义的啊，有些精神他们上来就想当老板，这是很正常的呀、啊。想当老板人多了，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社会趋势啊，对吧？所以我们花了十多年去觉醒想适合当老板，他们可能不需要。这就是一个现在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
我是觉得因为我从最底层的员工往上干、干到了中层中上层吧差不多。我觉得我必须要有这个经历我才知道这个老板要怎么当。就如果现在你让我退回到我刚毕业那个时候，你说让我去当老板，我其实不知道包括团队会出现什么问题。我是否要信任我的下属，或者我怎么才能让我的下属不越级，或者两方制衡等等一系列的，和每个员工他们心里他们要什么。因为其实大家给你干活也都是为了利益。
没错，对。 初级牛马、中级牛马、高级牛马都是这个。
对，那如果我没有这个经历的话，我是不知道的。
嗯，
但是我就是很想问采访你，那你从你的本职工作设计，然后转到做自由职业，你是真的热爱吗？
就是我觉得现在当别人问你说你坚持一个事情很久了，你是多么的热爱吗？我觉得你在这个领域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永远都说热爱。
嗯，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从开始做这个事儿，被动也好，主动也好，都是有一个契机的。我的契机是一个不好的契机，就是被公司裁员，
嗯，
然后又连上疫情期间啊什么的。其实包括中国的这个经济下行，就我感觉就跟那个赵本山说那个怎么什么事儿都赖大环境啊，但是客观事实就是这样，那我能赖什么呢？我只能赖这个事儿了，那结论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不太想说每次给自己给身边的人都打多大鸡血，说啊我是多么热爱播客，我也那么讲。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做这件事情你不后悔就行，你尽自己的这个能做的能力和实力，你把它尽量做好。我不是说一定要做完美，尽量做好就行。你说我一直坚持做这事儿做了五年，能说不热爱吗？就是热爱跟坚持，我觉得这是相同的词。就是你至少在做这件事情就 OK 了。
但是如果说你最开始也没有那么热爱的话，
嗯，
比如说你前最开始录一些节目的时候，录一些播客的时候，你还没有粉丝量，
嗯，
没有一些好的数据流量的时候，你是什么让你坚持比如说一周保持这个两更？
嗯，
如果你不是说我一定要让这个事情做成一个什么样的话，那最开始能够让你不断的去控制你自己，
嗯，
管理你自己，然后包括你还要拉一些朋友，这又不是你自己去录制的，
嗯，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最后你说这特别重要一个点，就是拉一些朋友，
嗯，
他会有一些相互的不能说制约吧，它是一些相互的影响。当你自己想做一件事情，可能哎，比如说你是哥们儿俩，或者姐们儿俩，或者是说你们一对情侣做一件事情，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二言堂或者一言堂，就容易会有一些冲突。而且两人做事情永远都是这样的，什么样的情谊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人多了，然后大家都在期待着一个小生命的诞生，然后呢，这个今天他忙了，他不催你，或者是他让你想不起来这事儿，那另外一个人会影响你。因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我们能坚持的最重要的一个源头就是我们人多。我呢，拉了四个人下水做这件事情。
四个人叫人多。
这在播客里面人非常多了，
哦，
啊，因为你看现在的很多的播客都是二人的，哦，或者一人的，算上我一共五个人，
哦，
所以呢我又是一个比较有服务精神的这么一个性格的人，就是我希望让大家觉得这事儿好，我也愿意去做一些东西让大家觉得我好，我们做的事儿好。所以我的性格加上我又拉了很多值得信赖的伙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也见证了很多播客撕逼也好，然后吵也好，然后内战也好，我们到现在当然也有人暂时离开啊，他可能工作忙，但是至少我们这个 team 还在，至少他是一个还完整的这么一个团队。所以你想我打篮球的时候我都是不喜欢进球的人，我喜欢传球让别人进球的人，我不能说自夸吧，但是我觉得团队里面可能我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在幕后把这些都规整的舒服的这么一个性格的人。
你太适合当老板了。
我是擅长提出问题和拎着一伙人干活的这么一个性格的人，所以有些人叫你是 CEO 但是你不是投资人啊，你可能适合做一个职业经理人，但是你不适合做一个什么投资啊，或者是营销啊、运营啊，就是负责对上面的。但我们团队也有这样可以，哎，你跟他聊聊，不见得是说这事儿交给你了啊，你来做，但你跟他聊聊，你就能知道他的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些视角。对，我们电台的 Lilian 就是这种风格的这种人， 就你跟他聊聊，你就知道，哎，这事儿，哎，我们价值观一样，哎，这事儿你问问他，他是什么样一个视角。所以我们俩现在就是互为经纪人，我们达成了一个默契，朋友之间的这种搭档的这种默契。
那你觉得你做了五年了播客，
嗯，
对吧？这五年你也是，那你看你一周至少两更，
嗯，
对吧？你也是维持在一个有规律的工作当中，和你之前上班那一段时间，你觉得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吗？就是你自己个人觉得你的变化，或者说你真正的这个自由职业能够给你带来的那种价值，或者和以前工作不一样的点。
我先说一样的点，
嗯，
就是大部分的工作量的层面跟我之前做设计差不太多啊。为什么说差不太多呢？说实话，我没有你能当然你也十多年在一个公司啊，你也挺能忍的。我想忍，但是公司不给我这个机会。
不是，我是在一个行业，
一个行业啊。对，你在行业，我也在一个行业，但是呢，你更多你还能主动离职。我是如果这个公司能让我一直在那儿这个摸鱼待着，我到现在我也不想从公司出来。
嗯，
但是呢，为什么我说我可能没有你？我可能比你还能忍啊，因为我上一家公司啊，因为我好多年没上班了，我上一家公司，虽然这说也没事啊，反正也就离职了。上一家公司，我基本上周一拿到了需求，或者周二拿到需求，我周三做完了，我可以，我压缩压缩，我一周能有两三天，我可以没事干，我可以集中把公司的我们的 team 的活集中在一天干完。
那你是一个工作效率很高的人。
我工作效率好，那也是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在做一些跟那个工厂给人打钉子什么的工作是一样的。
哦，
这方面工作。
但是这个事情说明了你没有拖延症啊。
我肯定是没有拖延症的。
哇，
这也是那我再说到做播客这件事情，就我们现在录音的同时，我跟你说，很少有播客能。把那个预告发到了三四周以后的。我现在的节目已经排到了四月七号了。我就是四月七号之前我不用搞任何的东西。就是我可以预告。你想很多的播客难产到下一期节目还没录呢。
对。
就现在我们今天录这期节目很有可能五月份跟大家见面。因为我们节目库存非常的多。一方面代表我们的这个倾诉欲高。每个主播都能飞出去跟大家聊点节目，我们就能带回一期节目回来。另外一方面是说明什么？说明这是我的舒适区，就是我录了一期节目，我快速剪完，剪完之后我写一些东西，然后我把它包装好。其实这都是我跟之前做设计的效率高而带来的一个结果，一个红利。但是这是相关的东西，这是你回答你刚刚说的，就是有什么一样的，这是非常一样的，而且工作量上占了很多的。不一样是什么？你怎么推广？你怎么运营？你怎么写出一些勾引大家喜欢去看的内容和东西出来？你怎么跟这些平台去打交道？怎么跟这些？这是我特别欠缺的地方。所以呢，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空下时间我可能就跟大家朋友聚会喝酒聊天什么的，但是我现在空下时间我更多是看看书，看看怎么跟人家沟通，尽可能的，我不是说补短板啊，我觉得我这岁数我还比你长一些啊，就是我这岁数我一定要把我的长板发挥的足够长，然后不能说补短板吧，就是让短板及格，木桶原理不要留的太流失。之前我一直说哎，我们安全出口节目做的还不错了，我们缺一个什么特别厉害的商务，那我到底是找一个牛逼的商务，还是说我要成为这个商务？但我放弃了，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你找还是成为都不太可能，因为安全出口现在我们这个播客行业都没有到那个非常厉害，你可以找一大商务啊，你给人多少钱啊，对吧？这不是说你比如我找你，你做市场，你我觉得你也有这个能力实力，但我给你开不了工资啊。但是呢，你拉来一个三千块钱的这么一个广告，你说我给你多少钱合适，对吧？你有，我不给你开工资，你有这个动力挣这个提成吗？那我自己要成为这个，我从头开始学吗？我一个闷头做技术的做设计的人， 那我只能是说尽可能的知道这个事情的内部的运作规律是怎么样的。万一我哪天看到这么一个合适的人，我可以跟人聊聊，成与不成的再说。但是就我之前没有了解和学习这部分知识的之前，我连这个概念都没有。那我现在补充的就是这些东西。
我明白了，就是你做的面涉及的东西更广了，可能就是你以前只是专业在一个部分，但是你自己出来做自由职业之后，你要去至少要了解其他的方面，把你的视野面拓宽。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你已经是我所知道的这些跳槽出来或者是做自由职业里的执行力的 number one 佼佼者。因为我这里边要给大家泼一个冷水，就很多人可能觉得那大不了我也不干了，大不了我也去做自由职业。但是绝大多数人做了自由职业回到家就躺了。能够像你这样说我想要去组一个团队，然后我们再去，甚至我要去补我的短板，我要去了解什么是商务，就你至少你还有一个劲头说我要往前干。你刚才说你不热爱这个事情，你就是热爱。在我看来你有太多的燃料，你的内心有很多的燃料。但是对于现在的我，虽然我比你稍微小几岁，我想给告诉你，绝大多数人的内心的燃料已经不足了。很多人想说，就像我最开始说的，这个地方困住了我，但是真的我从困住的地方出来之后，发现我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变成了在家躺着。因为我确实看到身边有很多人，包括我在其他平台也刷到过，之前在企业里做的很优秀的女性男性都有，然后觉得自己是可以做什么的，回到家之后基本躺个两三年，就每天下午一两点钟起来，然后吃点东西，然后刷刷视频，因为他手里肯定还是会有一些积蓄，然后晚上吃个饭，然后熬夜，
对，
玩，
这样时间过得特别快，
特别快，然后基本两三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然后内心会越来越迷茫，越来越焦虑，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部分人又回到了职场。这是我看到的我身边的一些情况。那如果是用这种方式回到职场的话，他的各方面一定是价值是往下掉的，因为他毕竟有一两年的时间没有在工作。
对，他 gap 了一段时间就真的在掉队。
对，而且 gap 的这段时间他也并没有给自己一些养分。而且这个休息其实也没有真正的休息，反而是非常不规律的生活，不规律的饮食。因为大家基本都处在于日夜颠倒的这样的情况，
真的是身心俱疲啊。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拖延症非常强，而且自律性不太强的人，尽量还先不要去考虑说去做。
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吸引力法则。我觉得可能我接触的身边这些朋友雷厉风行的比较多。我也见过就是比我的这种身体状态啊，各精神状态都要糟糕很多的人，但是他们的天天的学习和这个精力也是使不完的。就是当你看到你的朋友圈都是这种的状态的情况下，不光是朋友圈，就是生活中的你真实可见的这些人，可能你也觉得得加把劲儿。当然我不是建议大家卷啊，因为我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可以这样的，也是经过一个阶段。谁拿着什么 N 加几不先躺个一段时间，我也曾经躺过一段时间，慢慢的又好起来，就真的是一个过程。这么多人做的是一件事儿，我付出的谁多谁少什么的，一定团队里边会有一些小问题的，就是说白了三个人都有几个群啊什么的，这不是也很正常吗？所以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也不完全建议，也不完全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些什么自由职业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如果你觉得挺好，你就可以尝试啊。就是但是呢，自律这一块特别的重要，因为我是一熬夜的特别大的一个大户，但是现在我就是妥协了，因为熬不动了。因为我真的发现，就是如果你熬夜，你的每天的时间会特别短，但是如果你每天不熬夜，或者是尽量少熬夜，因为我之前基本上每天都是两点起，然后呢四五点钟睡，三四点钟睡，是这么一个状态，其实睡得也够了，但是 我绝对不相信那些说什么啊，只要你睡眠时间够了，你可以过什么美国时间。但是我觉得绝对不是这样。如果你能，有一个笨方法，就是你还是熬夜没问题。你每天只要做到四点起，五点起或者四点起，你慢慢你就是无论几点睡，你都四点起。
是早上四点？
早上四点起或者五点起？
你现在可以早上四点起，
你就要把这个时间给，你就把自己给折磨起来。就是如果你第一天。比如你一点睡的，你必须四点起。
那你可以四点起五点睡吗？
啊，不是，就是你看啊，是这样，就是他，我那天看一个特别极端的方法，就是如果你年龄还够啊，当然我觉得如果你的身体不太好或者怎么样的，不建议啊，但是是一个刁钻的办法，就是大家还得注意身体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不能作为一个导向，但是我觉得可以拿来分享，我觉得特别管用的，至少我是被治好了。他是这样啊，就是不管你几天几点睡，然后呢你就四点起，你四点起完之后，你第一次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你肯定会巨难受，因为你一天都没精力都那什么，然后呢可能你第一天的时候说我好，我四点一点多睡的，一点多睡的，然后四点起了我很难受，然后呢但是呢诶到晚上迷迷糊糊的，我觉得还能再玩一会儿手机，可能前一段时间还行，但是呢你坚持一周，你慢慢你就会发现你晚上九点钟你就能睡觉。然后一点点调，哎十点，哎我再玩一会儿十点能睡。最后你会发现我是这么来的，就是经历过一个月到快一个半月两个月的时间，我基本上就能做到十一点睡，然后四点到五点钟起。这样你会发现每天你的精力特别的棒。我现在做到是十二点睡，然后五点六点左右起。
那你中间不睡吗？
中间不睡。
哇，你真是一个狠人。
就是这样就能调回来。就是说白了，你要是睡不着或者怎么着的，或者你失眠什么的，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不够累。我永远相信这一点。然后你想想，如果在这个状态下你还能坚持吃饭啊，然后16+8你还有什么在健身啊什么的，控制一下饮食，你的时间和你各方面都会慢慢变好的。
哇，
你想我现在今天你看我这种精神状态，永远肯定是睡好了，肯定是精神状态
满面红光，
肯定是精神状态没有问题的。
嗯，
我有之前好多的节目都是真的是明显听我的感觉就是没精神状态，至少比上一次咱俩见面说我状态要好很多，
好很多，
对吧？
整个人的，
这不是做这事情热爱的问题了，是你身体得还是得好，所以自律有很办法。嗯，要不就是说找一个作息时间比较规律的另外一半，然后他能带你。
哦，那最开始是什么让你觉得我要改变这个方式呢？或者说你最开始做这个播客，你说你有很多的备检的素材，你做的这个计划是什么促使说我今天要把我后边的计划排出来，我这个排期要排出来？因为你不是在打工，你不是在上班，没有领导来要求你，你怎么做到一个自己来要求自己做这个事情？
这方面我确实像你的描述一样，就是我对这方面的挺狠的。就是我认为这东西我自己完全可以解决，且它只是一个工作量的事儿的情况下，我把它归到这类的情况下，我会集中把它一天或者是两天干完，因为我不是特别那种计划型的。比如说我现在手里边有7-8期节目是库存，然后呢我大概判断一下这个节目是哪天上那天，然后我就来算说，哎，这个那天上，那我就下周再剪吧。不，我手里边拿这7-8期节目，我会集中两天把它全剪完。
哇，
然后我就放在那儿了。然后呢接下来剩下的时间，因为剪的过程中啊，比如你第一期节目你剪2个小时，第二期节目你可能会越来越快，因为当你集中干一件事，你会进入到一种心流的
状态
、你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而且那手感啊什么的，哪块要剪掉哪什么，一点都不粗糙，非常好。然后你剪完之后，因为我最高纪录一天能剪个7-8期节目，就是当然那一段时间，我现在也不这么干了，我尽量缩减一点，7-8期节目我能从早上起来10点多一直剪到晚上12点1点什么的，那时候还没有把作息调整好的时候，我可以一天就只干这一件事儿，然后剩下的 整块时间我看看怎么运营啊，怎么什么的。我是特别不愿意用碎片时间的人。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点，这是不是和你以前从事的工作或者你学画画本身，
我的舒适区，我的舒适区是的，
对，因为学这个艺术或者学绘画，它也是要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对，
然后你以前做设计也是要把你就调到那种心流状态。
对，我是一个就是如果这段时间我只干这件事情，我可以效率极高的专注把这事干完，任何事情都打扰不了我，上厕所我都不上，当然这不建议啊，哈，开玩笑，但是真的会这样，
所以你看，还是之前的这个工作经历培养了你，这样的状态。
但是这样真的好吗？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是
我舒适的，咱俩就是一个极端的人，我是就是我之前的工作是分散的，就是我在做市场嘛，你要去搜寻信息，可能我到了一个厂里边，我要到处去看，就是你不是专注在一个点上，而是你所有比如说天棚啊，什么地面啊，然后它的灯箱灯饰啊，等等一系列它的活动，它的文字，然后包括一些平面的和它的音乐，然后味道等等一系列，就是我要尽可能的把我的所有的东西打出去，然后去搜集信息。然后到了互联网时代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到了单位就是拿电脑去搜热搜现在最流行的，是大家在看什么新闻，然后国内的国外的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就导致我的注意力永远都是往外散的，而不是说专注在一件事情里。我像一个搜集器一样。
我觉得这没问题，就是 MBTI 也有那么多型人格呢，不一样，只不过就是说我们有我有我的困境，因为国内目前虽然在变好，但是无论是行业还是说我们这种所谓的给自己贴个光，就是所谓的匠人这种，土壤不是很好。你见其实日本啊或者美国啊有很多就是花白胡子那种，或者是这个花白头发那种老头老太太，这些艺术家们他们还是可以专注的做一些东西，他们有这个土壤，国内没有。所以我不认为我如果我假定我做播客还能做到再做二十年，做那个岁数了我还能再这样去工作。但是国外无论是他们可以也好，还是说土壤可以也好，是可以的。你像国那个日本那些动漫的那些画师什么的，你也知道有一些什么藤子不二雄什么的，就是哆啦 A 梦这些，他们蜡笔小新什么的，他们到那个岁数还在画。国内有这样的画师吗？我至少你知道的很少吧，也就是像这个雄狮少年啊什么的，还有这个哪吒什么的，那这也都是出圈了。那好多那些不出圈，而且他们还是比较年轻的呀。那五十多岁的画师有吗？没有，很少。
哎，那我突然间就想知道，那你做了自由职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首选你的设计呢？比如说。因为我不是很懂你们这个圈子，设计圈子，就像我看什么泡泡玛特，什么拉布布，什么现在这些也都很火呀，他们设计的一些 IP，但为什么如果你这么的专注和专业在这件事情上，你不考虑做那个事情呢，而是考虑了一个自己可能最开始并不是很擅长的需要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播客平台？
首先我不太认为我不擅长沟通啊。因为我之前在 4A 啊，在一些公司啊，其实我倒擅长沟通，因为我在设计公司，在一些互联网公司，我更多的长处是，沟通，因为我带项目什么的，我经历过技术碾压别人的这些时候，但是随着年轻人越来越厉害，我也没有完全的兴趣点，技能点也没有完全点在这个技能的更新这个层面，因为你很难精力分配嘛，所以我之前带团队带个小十个人的这种小组设计小组，也有比我设计很好的，但是他在我下面就是你很难用完全技术去碾压他，你只能用一些经验啊感觉啊项目的一些管理啊，然后帮助他找到他更合适的这个方向啊什么的，所以我认为我还是擅长沟通的，这是一层面。二是我经过我上面说这些，我觉得我知道我的设计师的上限在哪儿。我认为我未来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做这个播客也不是完全乱打出来的，是我认为我未来假如说做这个事儿，我能利用好我的优势，我的这块东西就可以。但我觉得不是上来就可以这么想的，一开始一个人做一个自由职业或者做一个兴趣使然的一个副业的时候，他们的第一直觉或者首选都不会选择一个跟自己主业相关的，因为他们想摒弃这个职业才想着做一个副业，对吧？都有这个思维。但是我也有，即使是这样，我也有这样的时刻，我想摒弃我这个设计师的身份，因为我认为设计师是青春饭啊，因为你很难坐在电脑面前那么长时间的去抠一张图什么的。但我发现做这个博客一样是这么一个东西。那我慢慢的综上这些考虑，我觉得哎，那倒不如我为什么我就最后问了自己问
不一样的，
对啊，就是我最后想了半天，我就说我为什么当时做这事儿的时候一定要摒弃设计师这身份呢？我万一有这身份能让这个博客做得变得更好不是更好吗？
对，
所以慢慢我开始把这个东西又往回找一找，找一找过程中 AI 来了，然后这个我能把我的设计这一块，然后包括我也做了一个 AI 设计师的壁纸的那个号嘛，就是都感兴趣。我觉得现在就是播客有点慢慢成为我的一个
主业，
然后设计又回归到我的爱好了，我觉得这就变得更好了。那未来有一天，比如再过几年，我又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其他的爱好，我再让这几个东西产生一些化学效应也挺好玩。
你刚才突然间讲到了一点，就是因为你了解设计的行业，所以你刚才说我很知道我的上限在哪儿。
因为我不是学设计出身的。
嗯，其实我想说的是，就跳回到最开始说，我为什么不去开一个小酒馆，或者是和人家做一个实体的商业，就是因为我是做这个行的，我是做购物中心的，我知道每一个商家，每一个店铺他们运营的逻辑，或者说真正做一个酒馆他要面临什么样的事情，可能这就是我们本身的局限，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是困难的。但是别的人可能完全没有做过这个，或者不太了解餐饮行业的人，他们有的人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就是觉得我可以做这件事情，人家就入到这个行里了。而反而是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会觉得他给我一个限制，就像我是一个完全的外行的人，我去泡泡玛特的时候，我就想说这多简单啊，这不就是一个人画了一个小孩，然后他在变换衣服变换一些姿势，他就可以爆火，他就可以卖这么多钱。那如果我画画好的话，我可能就会当设计师，这是一个完全外行人的想法，可能因为这个想法就会促使我说那我再去学画画。但是对于你，至少之前是这个行业的，你可能知道真正的要做出一个 IP 它需要多少的契机，可能它需要很多的幸运，它绝对不是只那么简简单单画一个小人头而已。
所以说世界还是公平且美丽的，就是永远都有一些乱拳打死老师傅的人出来啊，就是泡泡玛特这人他也不是最早做这个什么 IP 啊设计什么的，然后胖东来你说这超市还能做出什么程度呢，人家也做出来了，对吧，就是海底捞也不是第一个做火锅的，
对，
所以就是
而且有一些购物中心做得很好的，他们的也是私企老板啊。
对啊，
因为我在西安看了很多项目，然后很好，他们本身根本就不是做购物中心的，他就根本就不是做房地产的。
是啊，
然后结果人家最后能做起来。
嗯，
所以对于你现在，如果你身边，因为我同样在工作上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然后他们想做一点事情，你有什么想说，或者说你现在在面对五年前的自己，你有什么建议想给到他吗？你用了五年的时间，有没有走出什么捷径，想跟自己说有些事情你是可以直接去做，有些事情你再去想一想。
就是我觉得首要的最核心的就是身体状态啊，因为你在今天咱们聊的过程中，其实你也透露一个点，就是你也有这个年龄包括各方面的一些焦虑，每个人都有，我也有，我这方面我觉得真的就这五年一年不如一年的身体状态， 但是呢，我也认为人的这个身体状态跟基因也相关，这些东西你改变不了，但是有些东西你可以改变，就是作息啊什么
的，
尽可能的保护自己，这样你才能可持续发展，要不你连这都没有，啥都没有了。对，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最近也是就是稍微的吃方面没太控制，就有点胖，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首要的。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永远不要给自己设置限制。就因为刚刚你说这也特别启发我，就是按道理你说你看了那么多的商业啊什么餐馆啊乱七八糟的。
我应该很
对
会做这件事情反而。
一方面是很会做，二是就是说你看了这么多他们的难处啊难点什么的，然后你自己可能固有的就不会碰这个东西。
对。
但是问题是说，如果真的你的因为我们也比较相信一些这个缘分啊玄学啊等等等等也好。有些时候命中注定缘分中就来了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呢你因为你的一些想法什么的就克制了这件事情，可能就失之交臂了。所以又回到我们刚刚说这个，就是世界很美妙，就是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惊喜惊吓哪个先来。万一它有可能是个惊喜你错过了。万一有可能它是惊吓，那个你可能也少了一方面的这个经历嘛。我觉得永远都不要给自己设置太多的限制。就像我说啊，我不想做设计了，我要做播客。那结果就是我现在又要让很多的同行也好什么的，让他们知道有这么一个设计师在做播客，他还想做一个设计师的播客，他尽可能的让他可以帮助很多的这个朋友，能让他们把他们的节目的视觉变得更好。他可以做播客的制作这一块儿，我觉得这是我设计师本身的身份给我的。我要对设计说句抱歉，对不起，就是我曾经还想抛下他，但是这些东西，但是你做设计这些经历是真的回补给你的现在做的任何事情的，所以就是你十多年的一些房地产经历啊，其实更多的是你的宝贵的一些经历。而不是说，哎，我想做一什么事儿，我
就
远离他。
对，
永远都是你成为你现在的你，就是曾经一点一点堆积成了一个现在的你的样子。
因为我确实也看了你之前的一些节目，其实没有特别多的从设计角度相关的一些内容。你以后要不要也出一些？因为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些的什么爆火呀，包括现在的一些审美啊。趋势啊等等，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展开一些对这方面的内容，因为我觉得你的视角应该和我们还是不太一样。
对，是还是有这个想法，但是问题是说还是上限的问题。刚刚跟设计道歉了嘛，为什么要道歉，就是因为想远离他的那段时间，你其实就没有把设计当做一个你一直关注的领域，那你就要你想做这事儿，你就要把这个事儿再慢慢的补回来。那补回来需要成本，需要精力。所以我不是没做这个方面，我是找了一个这方面的朋友，然后做了一个 AI 就是设计师聊科技这么一个视角。但是呢，大家都有自己各自忙的事儿，所以如果有感兴趣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做。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安全出口最早的定位也是因为我的。哎呀，这个步子迈的有点大，就是我们想做 MCN 啊，因为所以我们不做垂类嘛，我们什么都聊，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我看了一下，从我们成立到现在为止，没有几个敢做综合类播客的。你别人当我一个新播客，你问他说你们播客聊什么的，他们都能说我们是聊美食的、聊电影的、聊什么的。别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很难回答他我们是什么。安全出口是什么呢？很难。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松鼠宅侦探，你就知道讲案件的。这叫什么，那个我最近这个做的那个做制作的叫杂食者餐桌，你就知道他是做美食做餐厅评论的。
哇，那我好想知道你的粉丝是为了什么留在这里。是不是为了你是不是本身你也是一个具有标签性的。
大家一起的一个结合吧，因为其实挺难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有粉丝群， 然后呢你今天上了一个鬼故事，大家很喜欢，然后呢你下一期聊的是那个前任攻略啊，这征稿吐槽前任的，那听鬼故事的人和前任是不是一拨人呢？很有可能不是一拨人，那怎么办呢？那你建了粉丝群了，你是按时间顺序拉的这些人，那你把这些人放在一个群里面打不打架，他们是不是同好？
现在你这个本身关注你的这个五万人，他们是为什么留在了安全出口？
那一定是有他们喜欢的节目，但是呢你做综合类的播客你就没法满足所有人
的口味。
对，所以现在只能就是拆嘛，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
合。如果有人是每期都是只想听老段聊一聊，我无所谓他聊什么的人，请告诉他好吗？
对，请告诉我。
一定会有这样的人，说我就是把你当成一个老朋友。
也有烦的，
哦，
因为安全出口的节目90%以上都有我，啊，有不到10期的节目是没有我的。其实也有人大半夜私信给我们的小编，啊，这是小编跟我说的，跟我们的小编说。说那个能不能没有老段，好烦啊！也有这样的。那你做自媒体，你就要受着这些任何的东西，点名点姓说我们某个主播，不光我，也说某个主播说那个真丧，不要让他来了，那么讨厌啊！就这种也有，都有。但是就这，我也就不跟大家说了，啊，无所谓，因为账号都在我手里面，我是第一支据，我是第一个挡在大家面前。受着这些好评不好评的差评的这些，
那你只去关注你要关注的点就好了，
就服务好。因为我觉得我特别享受，也不能说享受吧，就是特别接受任何的评论。因为你打开门做生意嘛，就是你想那些演员那种一线的都骂的和不骂的，你算个啥呢？对吧？
做了自由职业之后，你的包容度就更高了，
一定的，一定的。无论是自己在节目中表现，还是说面对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你真的不会像之前那么的。其实所以说你做这事儿还是能修身养性一点的。有些人刚做播客真的是说，比如我跟任何的嘉宾我都会说，我说这个如果有人一些负评啊什么的不用太在意。当然有些嘉宾其实他会很在意，比如说咱俩这期节目上线之后说哎，这人干嘛的呀，讨厌，别让他来了。那你人任何人看到一定是不高兴的，对吧？但是能做什么呢？就有些人就是真的是跟人对骂，有些人就是还自己忍了，有些人就是还这很正常，真的不在意。那怎么能精进这些状态，这很重要。
那自由职业在金钱上的焦虑呢，你怎么去解决呢？
是有的，非常有。就是我之前做设计时候的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对，因为至少你工作的时候你是每个月到时间你就会拿到钱的。
对，
但是自由职业就是你可能这个月会拿到很多，但是下个月你可能都不知道会多会少。那你的这个心态要怎么去调整啊？
所以我觉得就自由职业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慢慢的在探索自己的可能的边界。这几年流行的一个词叫多收入来源嘛。之前可能哎，你帮人做一个什么东西，因为我之前做给人做一 logo 10000多。那你说你如果有一些真的不错的一些播客一些友台，他们说我想做一封面，我说我给你报10000，人干嘛？人肯定不，人说啊行再说吧。那是150、100，或者给你发一红包，你做不做呢？你一定要做呀。一定要做呀，对吧？
看到了吗？自由职业最后还是要低头。
对啊，
绝对不像大家想的，当了老板就变得那么牛。
对啊，你周边那个卖啊，就是能不能便宜点，免个运费卖啊？对啊，最后一个月虽然你拼出来的那个收入不如你之前的，但是你觉得好玩，你觉得哎这事儿哎我稍微做点这个调整一下，哎能多挣点，哎这个少点，哎我再看看有哪些东西我是可以挣钱的。就是现在不是也有 AI 吗？你可以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经验，你告诉 AI， 然后你说就这么一人，你觉得他到底能怎么挣钱？然后呢，你还得把自己尽可能。然后之前我问过人说 AI， 他说哎，这个人还行，表达能力什么的，形象好不好？我说 然后现在 AI 能发图，他然后他说嗯，形象就是普通，但就然后
没有，我觉得你绝对是中上了。
因为他说那说什么，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去外边给人主持婚礼啊什么，就这些，然后你形象怎么样？就是其实你想象不到他可能 AI 会给你像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可以啊，对吧？如果那个我有空，且我可以进入到给人主持红白事儿什么的这方面的，那你这钱你挣不挣啊？你不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玩的？我从来没想到，我一设计师，我一个学经济相关毕业的设计师，然后未来做了播客，我还能给人主持红白事儿，
跨界。
对啊，这不是很好玩吗？
很好玩，
对吧？那有了 AI， 其实它就可以帮你干一些事儿。然后最后拼，哎，这块今天挣了200，明天这儿挣了300块钱，啊，就最后一拼，哎，挣了28块的，也挺好，啊，这挺开心，挺好玩。
嗯嗯。但是对于我来讲，我一定要，我还是想给你个建议，就是在你的意识当中，还是要把自己的价值放大。就是你是
怎么理解？
你是
嗯，
又谈到了对金钱的问题，就是你是值得10000块钱做一个 logo 的人。
嗯，
那在你的意识当中，你不要想说现在就没有人能够去认可我10000块钱可以做这个事情。
对，是这样的。
你一定要给你自己的状态，就是我的价值可能不止10000，我一定会能够去能看到我价值的人，而不是对这个东西如此的。其实你有一点失望在的。
一定的，一定的。嗯，就是当我领了那150红包的时候，但是我还是在卖我的经验啊，就是说白了，我真的能做到150和10000的 logo 能有多大的使多大的劲儿的区别吗？其实很难。那你说我使了5000的价力道，还是使了真的是值150的，我做不到这东西啊。所以就是，哎呀，其实挺难的这件事情。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领150，让他欠这个人情。
啊、
对，
那不行。
就是如果是收费的话，我就还是要
两顿饭呢。
对，就是还是要那个我的价值还是在这里，就是我不能自己把自己的价值给贬低。
当然，你说这个还是个悖论的问题。
嗯，
是这样的，就是昨天我跟一个律师聊一个节目，他提到一点，就是现在那个什么诈骗啊，什么信息保护啊什么的。其中有一个他让我觉得这律师我非常钦佩啊。你想一个律师应该是严肃啊什么的，法律啊什么的这种感觉。他说他写了一篇文章说现在就是信息过度保护。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每个人接到任何的电话任何的信息都说这样的人，就是现在很多视频号比如说这种东西千万不要什么接这种什么什么的。那这社会如果是这个思路的去宣传的话，大家的互相的信任感到底在哪儿呢？
哇，这个是因为就是陌生电话给我打电话，我都是不接的。
对啊，但是你能理解他那种概念吧？
我能理解，
对吧？所以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就是说，如果大家都认为 logo 不值这个钱，我永远都是在降我的这种东西，那以后未来没有人再承认 logo 它值钱了，对吧？这也是当然了，也有一些好朋友，友台关系特别好的，就跟我说，哎，这个我这儿有一活儿。你就给他干了吧，要不你也没钱什么的，因为他也是为了我能让我接点活，他知道我能干这事儿。但是我也会有这样的，我心态有些时候也会不高兴，我觉得我是这个价格的，他这个预算只能找淘宝或者打印店。
对，
他说那你能不能做呢？
不能。
这就回到了这个问题，我说我能，但是我不想做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我牵扯很多精力，最后没接。
对，
因为当天我心情不好。
但是
这样，我 OK 的话我就可以接。
比如你3个小时要做一个 logo， 这个东西是值10000的，但是他给了你150，就相当于你这3个小时变成了150，你懂吗？我的逻辑就是，那我这3个小时我还不如自己休息。
你是说个人那个成本的问题？
不是成本，是价值感的问题。就是我不能让我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价值感降低，在我的内心里，我宁可不做，或者说我白做。就是我为了结交你这个人，或者是我要这个人脉或者怎么样，我白送你，但是我的定价我的价值就是在这儿。
嗯， 哦，明白了，就是我先把我报价发过去，我说我就这价，但是我免费给你做啊，对吧？
这免不免费后说，就是我哪怕是白做，
嗯，
我也要让对方知道，他领了一个一万的情，而不是150的红包发给我之后，
嗯，
觉得这个事情就了了，
嗯。
所以我的价值是在这儿，我可以。
哎，但是你这有一点理想和想左右他人的想法的这种感觉，我能理解你的意思，我非常同意和
支持。因为那是你最对，因为那是你最擅长和我觉得你真正在耗费心血的东西。
嗯，
因为我也做市场的，我也特别理解设计，
嗯，
我们也找过很多设计，就是不一样的。你150的东西，你可能在淘宝上找到的都不是好的淘宝，你在淘宝找一个好的可能都要500起。
是这样，就是有些时候没活儿，我就会找一些我之前特别好的领导啊、同事啊、老板啊什么的，我会跟他们说，我说最近有什么活啊，你们有什么项目能包给我。他们第一的反应都是说，哎呀，说你太贵了啊，就是我觉得好多小东西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你，很多人都这样。我说别，我说你先发给我，
打个折嘛。
我说先看看，我说
友情价打个八折，
我没那么贵。对，就现在就是这样，就是这种困境。就是其实你从根上能觉得，能理解到他们其实是非常尊重你的。
嗯，
只不过就是说现在他们也很有难处，因为说白了，领导就给他这个预算，你说他找我，大家都不痛快。然后呢，我又。他又觉得是给了我一个活儿，
嗯，
但是这活儿又赚不了多少钱。按道理最好的状态就是我报2万，他上边报3万，然后他拿点钱，然后
8000
啊，对，然后我请他吃个饭，他再请我吃个饭，就是这是非常完美的。
嗯，
那其实是在15年、13年、14年的那个时间段了，现在不行了。所以你到底这段时间你到底作为自由职业这些钱你到底挣不挣呢？现在我的判断思路就是，只要不麻烦，你别废话，
嗯，
啊，一稿过我就给你，或者是两稿我就给你两个，你二选一，别的不要，就规则我定，只要是我下来价格打下来了，
嗯，
规则我定，别废话，
嗯，
啊，这 OK， 就是比如说3个小时，我2分钟给你做一个，你我只要我能给你避免版权各个方面问题，你别废话，
嗯，
那行，就我现在是按时间成本来，
太值了，
嗯。
大家有设计需求的赶紧来现在所以
他对，啊，
嗯，
啊，因为现在我给人做那个制作人，播客制作人，
嗯，
那他们的那些设人找我也是也知道我有设计能力的，那 logo 我就真的白送了，
哇
啊，但是我要告诉他我是做设计的，我尽可能让你知道，让同行们知道我做的 logo 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是有设计感的啊，那你其他的播客节目人家找了什么样的设计，那我不管，我要告诉你我这 logo 我是擅长的，嗯，
哎，那我觉得你可以去那个地瓜平台去卷一卷，
嗯，
因为他们很注重这个视觉。
什么平台？
小红书，
哦，
地瓜可以和谐一下。
嗯， 嗯，也有，但是我觉得那赛道也挺卷的，我大概研究过，
嗯，
了解过，
嗯
嗯，
所以你看做自由职业就是看上去好像我们不是牛马了，实际上，
嗯，但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嗯，就是每天你都能还能获得一些进步吧，
嗯
嗯，这种卷我觉得比在公司里卷比较好，
让你
舒服
一些，
嗯，
嗯，
那我问了半天我啊，我再问问你，
嗯，
你有什么打算吗？这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又打了一次工，然后发现这都不对，然后呢又想开始做点自己的事儿，除了自己精力时间规划分配上，其他的有没有什么计划吗？
哦，我现在也有自己的账号
啊，
当然了不是做播客啊，
嗯，
然后也因为之前也在输出，但是我之前基本就是2-3个月，
嗯
嗯，只是今年我觉得我要开始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小的事业去做，然后把它真正的按照节奏，就像你说的，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去做。只不过我这儿难点就是在于都是我自己，就没有，就像你说，你还有一些朋友去陪着你，或者是去鼓励你，我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是要靠自己内驱力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去燃，或者是我要去做执行。然而呢，我本身又是一个拖延症很重的人， 变成了一个对我另外的人生的一个考验。
嗯，
有一段时间我想要不我就这样躺了吧，就是如果，
但我感觉你应该还是像我刚刚说吸引力法则嘛，你就多跟一些没有拖延症的人在一块儿待着，先待着，先影响着你。你比如说昨天你找我聊，我说第二天录吧，要不咱们俩就随便一聊，随便一说啊，说哎你最近挺好的，听什么啊，就是哎你最近挺好。我要不催你，或者我要不找你直接主动这么聊，你可能咱们这期节目也录不了，是吧？
嗯，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我从这个公司变到自由职业之后，我从一个艺人变成了一个 I 人。
嗯，哦，你是艺人吗？
我以前是一个特别艺的人，在公司里的时候。
哎，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艺人吗？你觉得？我觉得那时候你已经好像
是 I 了。那时候已经 I 了。但之前我只要到工作状态的时候，在打工的时候就很艺，然后结果出来之后我就变得越来越 I。然后就导致其实我是想和一些人联系的，包括你，但其实你看我从来没有主动给你发过信息。
嗯，
然后以至于说我觉得我想要联系你的时候，我想的方式就是我先在你的朋友圈底下留个言，看你会不会回。所以可能在别人看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在我的内心当中我已经做了很多的预设了。
那原因是什么呢？你是怕不回，还是怕什么？还是说不是怕的层面？
不是怕，就是慢慢远离人群了，就是变得越来越自己一个人。因为本身以前我在公司的时候也是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但是整个团队还是很开心的状态。但现在从这个打工的状态出来之后，我觉得我越来越独，越来越觉得自己挺好的。包括以前的一些朋友也没有特别频繁的去联系了，就像你说你还说跟这些人待在一起，可能我基本就宅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我要调整的就是我怎么能够让我自己的内核燃起来，这是我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能理解，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我做播客做到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起始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些找了一些伙伴陪我一块玩，打引号的，没想到玩到现在。但是如果这事儿是我自己，比如说你看我喜欢音乐，我喜欢电影，我说哎那最近被开了没什么事儿干，我自己做一个音乐播客或者电影播客吧。首先第一是做不到现在，二是我觉得跟你现在的状态肯定是一样的。哎，我觉得自己，因为我也是一特独的人，我可以自己一天在家那啥，我也不是特别喜欢跟一堆人。但是慢慢的我发现咱们就是你是很异的人，然后变爱，我需要异的时候我可以异，但是爱是我的舒适区。
哦，
但我觉得咱俩这个状态下有一点相同点，就是说哎我发现我一个爱人到处跟人去聊天请嘉宾什么的，然后因为有好多交流的东西，我是把这个变成是我的能力，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就我变成了一种工作的能力也挺好。那你的到底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去探索探索。因为你看你上班的时候你说你也是自己什么什么，但是跟大家一起，其实你是那个状态是你的舒适区。那你现在如果自己做这个事儿，没人去督促你，你倒不如可以也做一播客，自己开一播客，找一个你特别信任的，或者你觉得能跟你有一些互补的人，这样其实是会有一些相互的牵动的，这样非常好，你的那个拖延也能改。我觉得拖延是要改的。因为其实拖延等于一种消耗。
对。极度的消耗。
嗯，
而且到最后就是拖延会导致焦虑。
对
对，而且这个焦虑又没有可解，就会又变得拖延。
对，
它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循环。
是还是得跳出这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昨天主动的给你留言，然后马上我的这个内核又开始燃起来了。但是再往深处说，就是又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我觉得什么能够让我们一直持续的燃烧，最后还是说你喜欢做这个事情，或者这个事情是你不烦的， 你擅长的，你即便你说我没有那么的热爱，但是至少你每天起来去剪这些片子，或者说和别人聊天，这个过程是让你舒服的，是让你愉悦的，而不是说我觉得，天呐，我就是为了赚钱，或者维持我的生计，我要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本质的内核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还觉得不错的、不烦的，觉得我还可以持续做的一些事情的话，可以先做。然后，这个事情慢慢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会给你带来一些收益的，或者说会给你带来一些改变的。
对，因为现在很多萌新的播客都跟我讲，给我留言说，起号太难了。但是，这哪儿到哪儿啊？因为我们刚做播客第一年的时候才800粉，现在很多播客上来，做了几期节目1000粉，他们已经在抱怨了。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迅速一年又过了一年，从800涨到10000，然后2万、3万、4万。
哎，那我最开始你没有一个很高的预期
有，
吗？
我狮子座，我预期极高，预期有多高，落差就有多大，
那在这个落差的时候，
就有伙伴嘛，还是那样。就如果这事儿，我永远都，要感恩之前这些伙伴一起。就是为什么我要建议你做一个事儿的时候找一个伙伴，其实是会有相互鼓励的。不同的阶段可能就相互鼓励、相互吵架，然后最后分了再要和，就是这些东西特别都要经历的。我觉得独狼不行，就是人这个社，你就会又回到这个人的这个社会的这层面上来讲，群居生物嘛，还是得找伙伴。生活中的搭子，为什么搭子文化非常火啊？就是你做事儿也需要一个搭子。
好，那接下来我要去找我的伙伴了。
对，找个伙伴。我觉得就是主动出击，找个伙伴，然后大家一起聊聊天儿，不用非得给对方或者给自己那么大压力，说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我觉得先聊起来，啊，这个非常重要。而且是我觉得是可能唯一的出路。
对，包括我身边其实自己出来做一些小买卖的人，后期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的也都是单打独斗的，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开夫妻店的，最后就是又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然后反而是那种在最开始就组建团队的，或者是招了一些人的，他可能只招了两三个人，但是他有这个压力。哎，人家还在一直干着，一直干着，
对对，思维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我，比如说我虽然好几个团队我都黄掉了，或者这事儿没干成，但是他再开启一个新的事儿的时候，他第一直觉还是先找伙伴。啊，我觉得这个思路是永远对的啊。为什么有些人是什么猫头鹰性格，有些人什么是这个虎啊，什么牛马啊什么的？我记得有一动物型的，我忘了叫啥了，就他一定要找到最适合那个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反正我感觉我更多的还是当一个这种大管家，然后呢，有些人是擅长表演的，啊，绝对是我们的明星主播，闪亮亮的，啊，有些人适合做这种配合的什么的，
你想这个，我突然间想到了，我这段时间一直拿那个 ChatGPT 当我的伙伴，
对啊，也
就
可以，
每天都在跟他聊，然后他每天都在催我，
对，
你的内容呢，拿来给我看看，或者是你最近怎么样？就是，哎，突然间觉得 AI 也在帮助我们。
因为有那种艺人公司，一个人的那种公司，就是他也是需要，GPT 来帮他承担别的伙伴的。当然，他这是在做一些概念啊，但问题是说他还是需要伙伴。那没有 AI 的时候，他没那时候没有什么艺人公司啊，
对，
艺人公司就是小卖部
而且
啊。
我发现一个人很容易就陷入到一个思维困境里了。
对，万事得有个人商量嘛。这期节目啊，我们确实聊的，是我做播客以来，我觉得是聊的特别深入的。我很难聊的一个话题这么深入，因为我们更多之前的话题还是偏嘻嘻哈哈娱乐向的。其实也非常感谢这个橙子哈，这全篇都没提你，没怎么提你名字，最后还是感谢橙子老师啊，这个。非常擅长和适合做一些这种深入的探讨和倾听，也提出了很多我觉得之前我没有 深入思考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帮助我记录一些我曾经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期节目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啊，也以后我觉得不如可以多来节目，咱们聊聊，多聊。
好的，
可以给你定个计划，比如说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半月、两个月，隔一个月咱们再探讨一些话题。
好的，
嗯。
太好了，
对，给你定一些小目标。嗯，
让我燃起来吧。
对，也这期节目也送给所有这个在公司当牛马时间比较久的，然后你在这种自由职业和当牛马这种过程中反复横跳啊，我觉得这期节目也欢迎大家一起去听一听啊。大家有自己的小故事哈，也可以给我们投稿，或者是说在这期节目下方留言啊。也最后感谢这个程泽老师啊，这多年我们这次再相聚。
谢谢
一起又聊了聊啊，
重燃了我的希望。
那听友们也都到时候监督监督这个程老师的后续
来给大家反馈，
对后续的一些计划吧。嗯，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再见，拜拜。